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4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14日23点整，北京时间11月15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委内瑞拉信用评级被调降到选择性违约。中国沪昆高铁贵州段遭曝建造豆腐渣隧道，香港球迷再需中国国歌，特朗普求助习近平，三名被捕美国球员返国，十一月份中国28座大城市空气质量只有4座达标，法国幕后运作，黎巴嫩辞职总理哈里里承诺返国，伊朗强震死亡人数上升，搜救工作停止，巴基斯坦秃鹫快绝灭，天葬难继续。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委内瑞拉没有能够支付债券持有人2亿美元的利息后，标准普尔公司14日星期二将委内瑞拉的信用评级调降到选择性违约。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标准普尔表示，经过30天的宽限期后，委内瑞拉依然没有能够支付2种债券持有人的2亿美元的利息，于是采取调降信用评级的行动。标准普尔表示，我们将2种债券调降到违约的评级，并将长期外币主权债务信用评级调降到选择性违约。标准普尔指出，除了这2种债券无法支付利息而违约之外，委内瑞拉还有另外4种债券也逾期没有支付利息，但是仍然在30天的宽限期之内。标准普尔说，这4种债券如果无法按时付息，也会被调降到违约的评级。标准普尔还表示，这4项债券的未付款金额达到了4亿2000万美元。委内瑞拉政府在首都卡拉卡斯会晤国外债权人，但是没有能够针对1500亿美元的债务提出具体的债务重组计划之后，标准普尔公司发布调降的决定。与会的参与人表示，委内瑞拉官员说，政府打算成立工作小组评估短中期债务，再协商方案，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做法。标准普尔指出，在委内瑞拉对外清偿能力高度受限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认为委内瑞拉任何重组计划只是不良债券的交换，等同违约。标准普尔还说，此外我们认为美国对委内瑞拉和政府人士的制裁很可能会导致委内瑞拉与债券持有人的谈判陷入长期的困境。
周二在香港举行的亚洲杯外围赛上，数百名香港球迷再次在全场嘘中国国歌，不少球迷举着为香港而死的横幅，而另外一些球迷则用英语大声呐喊，我们是香港人。香港每逢足球赛嘘中国国歌已差不多变成了一项仪式，有人讲此与一些美国足球队员在场上播放美国国歌时膝盖着地以示抗议做比较，特朗普对此倍感愤怒。香港近来连连发生球迷嘘国歌事件，正值香港立法会准备审议嘘国歌赦罪法案的时候，反对派认为把这一中国大陆刚刚通过的法律强加于香港，是对1997年回归中国的香港自主权的破坏。中国人大常委会11月5日已经通过刑法修正案，确定公共场合侮辱国歌需担刑责，并决定在香港和澳门基本法附件3中增设国歌法。香港首任律政司长、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委梁爱诗于12日还表示，香港立法会就国歌法立法时有权增设追诉力。一些球迷对此并不害怕，一位球迷对法新社说，我不害怕，哪怕禁止嘘国歌变成一条法律，到时候与其坐在位子上听国歌，不如去上厕所。 2015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上，一些香港球迷在场上播放中国国歌时嘘声连篇，后来国际足联对香港足联进行了罚款。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一国两制正在遭到北京的严重挤压。2014年香港爆发了导致市中心某些繁华街区瘫痪数周的大规模要求直选的民主运动，但是北京当局未向民众的直选诉求做出任何让步。后来发生的铜锣湾书店5名员工遭北京公安劫持事件，更严重动摇了香港人对北京政权的信心。中国传出重大工程集体造假大案，通车不到一年的沪昆高铁贵州段被曝偷工减料，隧道工程有如豆腐渣，渗水严重，列车甚至必须放慢到时速70公里以下才能通过，乘客的生命安全堪虞。根据多家媒体报道，13日上午，微博名为贵州热门头条的自媒体发布微博指出，沪昆高铁贵州段多处隧道存在着偷工减料与施工品质问题，原设计时速300公里的中国高铁最大跨度桥梁北盘江特大桥两侧隧道渗水严重，列车只能以时速70公里的低速通过。这篇微博还把中国铁路总公司对本案的内部通报全文附录，中国铁路总公司组成了专项的检查组，发现个别隧道存在着偷工减料、内页资料弄虚作假等严重质量问题。先前沪昆高铁湖南段也曾被媒体曝光大量使用不合格的设备原料，后被上级部门勒令整改。澎湃新闻随后引述中铁总内部人士证实，有关内部通报文件属实，但是贵州热门头条已被删除。率先报道的澎湃新闻14日也已搜寻不到原文，不过其他媒体纷纷转载，该消息在网络上到处传播。前面提到的文件通报名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沪昆高铁贵州段质量问题处理情况通报》的内部通报，文号为《铁总建设函2017839号》，发于10月28日。通报指出，6月底至7月初，沪昆高铁贵州段连续发生多起危及行车安全、干扰运输秩序、影响运输效率和效益的品质问题。总公司组成专项检查组，对沪昆高铁贵州段部分隧道品质问题进行调查，经查发现个别的隧道存在着严重的品质问题。沪昆高铁东起上海，西至昆明，全长2252公里，是中国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速度等级最高、经过省份最多的高速铁路，已于2016年12月28日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后，涉嫌在杭州行窃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3名男篮球员已在上海登机返国。太平洋12校联盟会长史考特表示，3名球员正在返回洛杉矶的途中。他表示，这件事已经圆满解决，3人获准离开了杭州。3名球员上周在杭州被捕。据报道，3名球员被控在杭州下榻的饭店旁边的路易维登精品店内盗窃太阳眼镜，于上周二被捕。一天后，虽然获得了保释，但必须留在杭州。美国总统14日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时证实，他曾就此事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帮助，希望美国球员能早日返家。特朗普强调，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情况。特朗普形容习近平的回应非常棒，并说他们已经着手处理了，我们希望这一事件圆满落幕。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说，由于特朗普的介入，对3名球员的对待也相对宽松。中国周二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只有位于北京、河北、天津一带的中国北方4座大城市10月份达到了政府确定的空气污染目标。根据中国环保部指定的总体目标，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0% 以上， 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 15% 以上，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 PM2.5 平均浓度要求同比下降 25%。 根据官方周二公布的数据，在所要求的十月份达标的28座大城市中，只有北京、保定、石家庄以及安阳四座城市十月份的大气污染同比下降达到了当局规定的目标。中国已进入与空气污染战斗的第四年，当局希望能够早日结束几十年毫无节制的经济飞速增长带来的环境破坏。中国环保当局在公布的文件中称，冬季是雾霾形成的时期，对减少空气污染非常不利。北京市2017年的目标是把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以下，十月份平均每立方米降至57微克，但28座大城市的 PM2.5 的平均指数是每立方米61微克，远远超过预计将要在2035年以前达到的35微克的目标。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 PM2.5 平均指数应不高于每立方米10微克。根据伊朗官方14日的消息指出，在伊朗西部遭到里氏 7.3 级强烈地震的科尔曼沙阿省，已知造成了407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目前救援行动已经结束。根据伊朗当局指出，在残垣断壁下不会再有幸存者或是遗体了。周二这天也是伊朗的国丧日，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德黑兰特约记者哈兹的报道，许多距离这个镇央地区遥远的村庄，则是当地居民在等候救援人员抵达前，得自己先行挖掘废墟下的受伤或是死难者。当局指出，约有12000个房屋被震坏，其中某些房屋完全损坏。根据伊朗内政部指出，将近有2000个村庄受地震损坏，导致救援行动非常复杂。许多居民抱怨没水没食物，特别是睡觉没被褥，因为那里夜晚非常冷。伊朗当局指出，已经把22000个帐篷及50000个棉被送到当地，但有一些居民说没有收到被褥。当局同时也送到当地17吨的大米及200000瓶矿泉水。此次萨波勒扎哈布县及扎哈布镇灾情特别严重，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直至14号水电尚未接通。在这个距离伊拉克边界不远的县城，此次大地震夺走了300多人的性命。13号，救援人员整天试图挖掘找到幸存者，并提供当地居民援助。如果说那些近期内盖的房屋多少可以经得起地震，但那些泥土建筑的老房子就严重受损了，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在萨波勒扎哈布镇，其主要的医院及半数的学校都被地震损毁，无法再使用。数百名受伤者被输送到附近省份的医院，甚至送到首都德黑兰的医院。大地震后还发生约200次的余震，某些仍然震得非常厉害。从周日晚间开始可以感觉到，这些也导致救援工作困难，也让那些幸存者更加恐惧。伊朗政府及军方也全力动员以协助生还者。至于伊拉克方面，统计已经有8人死，300多人受伤。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宣布辞职，仍滞留沙特，引起的危机越来越大。与黎巴嫩有历史关系的法国正在幕后运作，试图帮助黎巴嫩走出僵局。黎巴嫩总理哈里里10月4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辞去总理，理由是害怕遭到谋杀，但至今滞留沙特引起各方揣测，尤其被怀疑他已实际上遭到了沙特拘留。哈里里周二发推称，他那边一切都好，并保证两天后重返贝鲁特。为了化解僵局，法国大局正在背后运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埃里舍宫接待了来访的黎巴嫩外长，法方还准备与沙特方面联系，试图从中调解。法国右翼前总理朱佩对马克龙的这一积极外交表示赞赏。 印度次大陆从前天空上比比皆是的秃鹫，九十年代以来，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就消失了99%。尤其脊背发白的在巴基斯坦用于丧葬仪式的秃鹫几乎快要绝种了。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正在试图努力，希望能够保护这种对生态环境极其重要的动物生存下去。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南海争议与特朗普的自告奋勇。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阿佩克峰会与东协峰会先后在越南及菲律宾举行，南海争议再度成为焦点。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时报13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会面时说，南海你知道的，我们一直关注着它，我知道你们与中国为此争议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我能以任何方式帮上忙，我是非常出色的中间人和仲裁者。紧接着他补充道，我已经在双方做了很多事情，因此如果我能够帮到你们，请告诉我。在12号的联合记者会上，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被问到对特朗普提议的看法时表现出异议。他说，已经与特朗普总统就最近区域内的事态发展分享了看法，强调越南的政策是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来处理南海争议问题，尊重外交和依据国际法的法律程序。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指出，这需要其他南海生索国的同意。根据菲律宾商报13号报道，杜特地12号在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演讲时说，今天的中国是经济强国，我们必须做朋友。一些鲁莽的人希望看到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对抗中国及全世界，但最好不要碰南海问题，走向战争的后果没有人能够承担。1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我们相信地区国家有意愿、有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并且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南海仲裁案菲律宾方面的法律团队成员希尔拜今天在电视访问中说，中国会反对，另外他们还会继续加固在南海人工岛上的非法建筑。希尔拜认为，回应中国在南海持续扩张的最佳做法是不断提出外交抗议，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寻求落实南海案仲裁结果。只要有够多的国家站在我们这边，中国就会感受压力。菲律宾前驻联合国常任大使巴哈认为，特朗普最关切的亚洲事务是朝鲜半岛危机，而不是南海争议。他这趟亚洲之行主要是为了争取各国支持，共同对抗朝鲜。巴哈说，他甚至可以用南海议题与中国做交易，以换取北京支持美国的朝鲜立场。他表示，如果特朗普采取这样的姿态，那么菲律宾以及其他生索国就得重新调整南海政策或者是策略。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及海洋法研究所所长巴同巴卡也提到了黄岩岛对峙事件的前车之鉴。2012年4月，菲律宾与中国的船舰在黄岩岛海域对峙两个月之久。菲律宾官员后来透露，美国国务院当时出面调解，菲中双方达成同时撤船的口头协议，结果菲律宾撤船以后，中国却顺势控制了黄岩岛。巴同巴卡说，在这样的前提下，谁还敢信任美国人的调解？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的高级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11号在外交官杂志撰文说，特朗普的亚洲五国执行期间，通过一系列峰会和演讲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在演讲中阐述了美国政府新的亚洲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旨是，在以往美国政府维持与深化像与韩国和日本这些和美国最好最强劲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把他们扩展到新的伙伴，尤其是印度。 因此称为印度太平洋战略，并且试图通过长期的竞争和平衡力来应对亚洲出现的权力分散。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亚文解说，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对利润丰厚的糖尿病市场的调查，这是14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额达到了数百亿欧元，成为了各制药厂的新的生财之道。目前患糖尿病的人在不停地增多，这和吃糖过多不无关系。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的市场也就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在法国，目前有330万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社会保险每年为糖尿病人的支出达到80亿欧元。法国世界报表示，糖尿病已经是一个世纪性疾病，它和过度肥胖的疫情泛滥直接相关。政府为预防糖尿病试图采取预防措施，但是政府的预防糖尿病的公共卫生措施都在人们的消费习惯面前碰了壁。法国政府的汽水税以及其他的糖尿病预防措施都在制药工业的强大的压力面前碰了壁。叙利亚非政府组织指责莫斯科在化学武器使用上保护大马士革，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第二版国际版的处理内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联合国的联合调查机制独立小组的负责人穆莱特11月7号在就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事件上所做的最新调查结论向安理会进行情况通报时确认，发生在叙利亚乌姆侯什的使用硫化氢事件由伊斯兰国组织所为，而发生在罕谢坤的使用毒气沙林事件则由叙利亚所为。联合调查机制独立小组的工作到11月17号星期五到期，美国曾经提出决议，再给联合调查机制独立小组一个新的任期。但是10月24号那一天，莫斯科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表示反对，并对小组负责人穆莱特的工作进行指责。莫斯科反对给予穆莱特领导的联合调查机制一个新的任期。在联合调查机制独立小组的工作即将到期之际，穆莱特捍卫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叙利亚非政府组织也指责莫斯科在化学武器使用上保护大马士革。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去郊区和郊区民众接触，这是14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另一个重点处理内容。11月13号星期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巴黎北郊的克里西苏波尔视察那里的平民社区。法国世界报说，马克龙试图丢掉自己是富人们的总统的这一标签。该报表示，好几个月以来，郊区的平民社区都在等待着马克龙的造访，希望马克龙能够就平民社区的未来表明态度。好几个月以来，不少协会及地方选民都在指责法国行政当局蔑视平民社区，因为几个月以来，法国政府接连出台了一系列不利于郊区和平民们的措施。马克龙也因此被指责是富人们的总统。13号星期一，马克龙终于来到了克里西苏波尔这个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的始发地。就马克龙的郊区造访，法国世界报表示，目前只能说马克龙改变了工作方法，但是有效性怎么样还要拭目以待。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加拿大人口一亿说的倡导者。
2017年11月，加拿大政府公布了一项近百万人口的三年移民计划，令加拿大人口在本世纪末达到一个亿的说法再度成为热门。一亿人口说的倡导者、21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艾文·斯塔丁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同时受关注的还有《极大化的加拿大》一书的作者、加拿大著名记者道格·桑德斯。加拿大人口一亿说问世于2010年，埃文斯塔鼎在其任总编的加拿大环球要览杂志6月号撰文《加拿大人口一亿》，首次把加拿大未来面临的挑战与人口数量挂钩。2016年2月，他又发表《时论加拿大外交政策》一文，指一亿人口说在过去五年引发了相当的关注。2100年，加拿大人口将超过欧洲的所有国家，如果俄罗斯没有继续分裂的话，可能会是例外。本台当年5月播出的专题《当加拿大人口达到1亿》引述了斯塔鼎的言论，届时加拿大不仅需要更强大的军力、外交实力和情报机构来与其更壮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能量相匹配，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强国加拿大需要完全不同类型的加拿大人。那时加拿大已是美国之后的西方第二大国，亿万加拿大人的领导者所肩负的责任是今天的领导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埃文斯塔鼎以新的战略高度来重新塑造加拿大，他是谁呢？2010年3月，加拿大犹太新闻报以从移民到融入为题介绍了斯塔鼎的身世。他是乌克兰犹太移民的后代，在多伦多金刺雀地区俄国犹太人聚居区长大，从约克大学苏利克商学院毕业后赴伦敦镇的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回国后又在约克大学奥斯古德唐法学院读博士，并获得加拿大总督金奖。他曾在加拿大枢密院和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工作，与人合办了乌克兰公共行政高等学校，目前是外交智库21世纪问题研究所所长、魁北克大学客座教授。倡导人口一亿说的另一位加拿大人是环球邮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2012年5月，他以一亿人的加拿大对国防及国家利益更为有利为题撰文，称加拿大是人口不足的牺牲品。到21世纪中叶，人口会增至5000万人，但届时世界人口也会停止增长，难以吸引更多移民的加拿大将会失去完全成长的机会。为了避免这一后果，现在必须每年吸收40到45万移民。2017年9月，他在加拿大兰登书屋出版第三本专著《极大化的加拿大：为何3500万人口不足够》。他在这本加拿大版的大国空巢书中指，加拿大人口一直增长缓慢，根源是使人孤立的内向世界观。他痛感在加拿大建国150周年之际，稀少的人口继续妨碍我们的竞争力和在日趋不稳定的世界中的独立行事能力。道格·桑德斯自90年代投身媒体后就常驻美国和欧洲，足迹遍及中东、北非、印度次大陆和东亚。他曾五次荣获加拿大的普利策奖、全国报纸奖，两次荣获加拿大最佳专栏作家奖，以及第八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知识界对他也相当的熟悉。2010年，他的首部著作《落脚城市》获得了加拿大唐纳年度最佳图书奖。此书记录了他采访过的16个国家、20座正在创造的历史却普遍遭到歧视的落脚城市，其中包括深圳和重庆的农民工聚集区。2008年，他与中国学者秦晖探讨城市贫民窟问题，提出保护和支持农民工聚集区的主张。2012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著作。4月，他在北京大学以《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为题举办讲座，后又在杭州以《他乡即五城》为题与中国学者熊培云对谈。2012年5月，南方人物周刊以寻访世界民工为题刊出了对道格·桑德斯的专访。现在回多伦多定居的道格·桑德斯正在为人口一亿的愿景著书立说，但他的说服工作还任重道远。11月3日，加拿大政策选项杂志指其言论存有缺陷，一些历史学家会质疑他对加拿大发展的解读。对此，他在推特上写道，从任何角度看，加拿大的移民目标都不太高，因为他们缺乏计划。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沪昆高铁贵州段遭曝建造豆腐渣隧道，香港球迷再需中国国歌，特朗普求助习近平，三名被捕美国球员返国，委内瑞拉信用评级被调降到选择性违约，十月份中国28座大城市空气质量只有4座达标，法国幕后运作，黎巴嫩辞职总理哈里里承诺返国，伊朗强震死亡人数上升，搜救工作停止，巴基斯坦秃鹫快绝灭，天葬难继续。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中国谨小慎微开放银行市场。
各位听众，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日宣布将开放准许外国集团以过半数的股份投资参与中国金融公司，这也是万方期盼大迟到的措施。中国正在迈开各方所期待它开放巨大金融市场的重大的一步。中国当局9日宣布了一项松绑这项规定，并能够让外国的企业银行监控企业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监控保险公司持有过半数的股权加入中国的公司。根据中国的这项宣布，外资公司将被允许其在与中国证券公司、寿险公司的合资企业中持有过半数股权。此外，根据中国国务院的一项声明，外资银行在中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上限将被取消。中国长久以来迟迟不肯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这块金融市场，不过如今碰上需要平衡长期以来中美贸易的巨额赤字，再加上中国金融监管出现了危机，需要引进外国业者的竞争，加上本次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趁机向特朗普示好送大礼，也做个顺水人情。中国现今的金融问题如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的，高杠杆是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总根源，并指责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及监管权的内鬼加剧风险。周小川在今年6月曾表示，缺乏外资的竞争已导致中国金融企业非常的懒惰，而且一些外国银行近几年来逐渐的对中国市场没有兴趣，撤出他们少有的投资，而是那些资产管理公司比较有可能被中国开放市场新规定所吸引。中国股市和债市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度近年有了明显的提高。根据英国媒体指出，中国明年将会出现另一个根本转变的是，中国的 A 股将首次被纳入国际基准 MSCI 的新兴市场指数。中国政府热衷于通过吸引大型的国际基金落户上海和深圳，来提高本地的基金管理公司的专业水平，也好清理市场。这项中国政府宣布的大爆炸的措施之前几个月以来就在各方的管道酝酿了，但北京当局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最后一天揭露宣布这个消息。具体来说，那些阻止目前外国股东拥有中国银行过半数股票的规定被取消了。直至目前，在中国，一个外国投资者不能购买一家中国银行超过 20% 的股权，以及一家中国银行的外国股东所拥有的股权总共不可以超过总资本的1/4。从今起，外国企业可以在证券经纪合资、还有衍生品以及投资基金等合资企业可以拥有从目前规定的 49% 增到 51%， 实施后在3年内将取消这项措施。在保险业方面，3年之内实施，并在5年之后撤销。正当中国金融银行 一连串在国际投资之际，中国这项市场的开放是在美国及欧洲要求实施互惠原则长期要求的结果。一名在中国的欧洲银行投资者评论说，即使这项开放来得过分迟缓，但明显的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观察家强调说，还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项规定才能推出具体的指导法令。一名在北京的业者说，应该小心谨慎读这些法规的条文，魔鬼藏在细节里。撤除投资股份的限制，并非说所有的外国公司就能如愿以偿地买入股份。另一名业者说，中国企业管理机构进行一场挑选，将可能要排很长的遴选队伍。问题也是要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引起一阵追捧热潮。这几年来，外国银行更多是淡化退出中国市场，更甚于打入中国市场。除了汇丰银行之外，其他如高盛、瑞银、花旗或是美国银行等都几乎撤资了。汇丰占了中国排名第五的交通银行的 19% 的股权。结果是面对如今变得势力极其强大的中国银行团体，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2016年底跌到了仅剩下 1.5%。 这些外国投资者并非不懂中国市场的潜力，但他们也意识到这中国金融市场竞争的剧烈，这是澳新银行分析师雷蒙指出的。但中国宣布对外开放银行金融市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准备向外资让出多少的金融影响力，而且其他的外国业者未来还得温顺地等候中国官方打开许多的绿灯及严苛的规定。一名欧洲的股东要求说，首先是希望北京政府能够先发给我们工作许可证。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廖天奇谈经济发展并不理所当然的带动人权民主进步。
各位听众，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主办的中国民运会议于10月23日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这是围绕中国现状与民主未来主题举办的第八届大会。本届会议召开之际，中共19大全国代表大会也正在北京举行，因此会议格外关注中共19大以后的中国政局、台海两岸关系、香港民主现状及前景，以及一带一路的效应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奇女士向我们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廖天奇女士您好，首先请介绍一下第八届中国民运会议的情况。
好的，这一次的这个民运会议呢，是由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主办，由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总部还有中国共和党协办，同时呢，我们得到了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杨华美信女士也参加了这一次会议。这一次我们邀请到非常重要的一位嘉宾是谢志伟大使，他是台湾驻德国代表处的总代表，还有牧野慎修先生，他是日本前众议院的副院长，还有梁国雄先生是香港以前立法会的议员，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长毛。出席会议的人也是相当国际性的，除了在德国的一些专家，还有另外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人，还有一些国际人士，比如说来自缅甸、老挝还有越南的代表。另外提一提我们中国人参加的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总共有50-60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年特别制作了一些刘晓波纪念的铜像，这个是由德国的雕塑家 Richard Hillinger 先生制的，我们这一次做了4个，首先是颁发给包同先生，当然大家知道他在北京他不能够前来参加会议。另外我们还颁发给谢志伟大使， 颁发给一直支持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怀刘晓波和留下命运的霍兰·库纳牧师。第四个刘晓波的头像我们是颁给台湾民主基金会，感谢他们一向以来对民运工作的支持。我们这一次讨论的一些题目，首先是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的关注和资源，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是临时安插进去的，就是由薛英贤女士，她是中国国家队的队医，和她的儿子杨伟东先生是一位独立制片人，他们母子两个参加我们的会议，揭露中国体育界使用兴奋剂的这个黑幕，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节目，引起了很多的反响。最后我们这个大会结束的时候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大会通过了波茨坦民运大会宣言和呼吁和支持台湾进入国际组织的提案。
中共十九大期间，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您如何解读这一提法？如何诠释经济发展与人权民主进步之间的关系？
十九大已经落幕有十天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习近平时代。我读了一些各方面的评论，自己有一些想法。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呢，目前中国已经有20几所大学正计划要开始进行习近平思想的研究。我虽然没有办法去取证这个是不是确实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社会对于习近平思想是非常的重视。我相信大家一碰到谁谁谁的思想，就马上会想到毛泽东思想，同时通过这个名词毛泽东思想就有一连串的一些联想，这些联想其实是很痛苦的，也是很荒谬的。我们想到当初毛泽东思想是怎么样的荼毒中国人的人心和心灵，就会有一种非常痛苦的回忆。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内涵？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一些空话、废话，而且我认为都是一些笑话，完全就是在玩弄语言，在误导人们的思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初级发展的原始野蛮的景象，就像一个丛林弱肉强食，资方残酷的剥削劳方，而政府是做事不闻不问，任由人民被资本家剥夺一切的权利，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论在工时、工资、劳保权益、工作安全等方面，套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劳动人民还是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老实说，拿这种空话和空洞的名词来忽悠老百姓，而不知廉耻的中国媒体还跟着说假话，追捧伟大领袖的伟大理论，真是让有知识和独立思想的人脸红。说实在的，经济发展呢，并不能够理所当然地带动人权民主的进步，关键在于一个社会必须要有独立的新闻媒体，要允许媒体人无所惧畏地发出他们的声音，要是一讲真话就被投入监狱，那么大家都戴上口罩做个顺民就完了。刘晓波和杨天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中国讲真话的人都不得好死，我们不能够要求大家都当烈士，都为讲真话而付出生命和自由的代价。我认为不论中国的 GDP 如何增长，只要没有新闻自由，人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人不是猪狗，有很多人不食嗟来食，他们把人的尊严放在温饱之上。
习近平力主加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您对习近平提出的与各国筑梦与共的主张作何感想？
我其实觉得所谓的筑梦也是一个笑话。习近平先生的野心不只是要当中国独一无二的皇帝和霸主，他也有极大的雄心壮志，要想当世界级的领袖。这一点在他的工作报告里面十分清楚地表达出来了。他一再提一带一路、亚投行，提出非常宏大的这种字眼，比如说总体布局了、战略布局、大国外交，推动新型的国际架构、国际关系，表现出他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所谓的雄才大略。同时呢，他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军队，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到心里很不安，因为他一再提出这支军队要信息化、要机械化、要听党的指挥，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习近平这一次在十九大上面的表演，我认为极为恶劣。三个多小时的长篇大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看到他的野心。我联想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本来中国已经和平进入了所谓的小康社会，怎么一下又跳出来了一个新的毛泽东？怎么习近平好好的，原来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一个相当理性的，自己也上山下乡受过苦的一个人，他也知道民生疾苦，他也知道老百姓受到的委屈，怎么一下他又变成了第二个毛泽东？怎么又把大权独揽了呢？有一个原因，这就是邓小平当初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这种原始的粗鄙的逻辑思维所结出来的恶果。一个大国在毛泽东统治之下，由于错误的政策，二三十年之间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浩劫，在和平时期夺走了三四千万中国人的性命，这些历史性的错误不加反省和检讨，就稀里糊涂地往前奔，去追求那富裕繁华的小康社会、小康生活，能够不出毛病吗？中国人是有尊严的，中国人要求公平、要求正义。土改被打死的地主，五七被流放逼死的右派分子，文革被出卖的几代年轻人，六四的亡灵，大家都要向中共讨回公道。这就是我对习近平提出来要跟各国筑梦所联想到的一切，我心里是很愤怒、很生气，而且很痛苦的。我认为中国不能够就这样把一切以往的痛苦的历史忘记，就直接奔向前程，去追求小康、追求富裕的生活。
另外，波茨坦会议也将台海关系列为关注的焦点议题。作为一个基本完成民主转型的社会，台湾正在迈入民主政治的成熟阶段。关于中国大陆有否可能，以及如何借鉴台湾民主化经验等问题，出席了波茨坦会议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向我们表示：
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全世界的潮流就是迈向自由人权，这也是一个人基本的渴望，所以这个基本的理念，我想这条路最后一定是会成功的。那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也经过很多人的牺牲、理念的宣传。我想说中国大陆在1989年的时候的像天安门的事件，还有现在关了这么多的政治犯，我不相信说像天安门事件那种情形不会再发生。
那您对中国向台湾发出的武力威胁做怎样的解读呢？
我想中共主要就是一支鞭子，一支来恐吓你，那另一方面又用 carrots 就是红萝卜来引诱你。台湾不是被吓大的，因为我们以前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也是一直在吓我们不能自由选举，因为选举的话可能会内乱，中共会打过来，他就是用这种威胁的口语来威胁台湾人民，所以台湾人民不是被吓大的。而且我想中共的专制的统治在西藏、在新疆、维吾尔人，他们都有非常大的一种反对的力量， 如果他来攻打台湾的话，我想全中国大概就是会分裂，就是一个分裂的前兆。事实上是分裂的，中国人民我所遇到我所听到的很多人是非常不满意中共这种集权的统治。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法国年轻精英的冒充者综合症。
各位听友好，法国毕业于知名学府的学生，就职于大公司的年轻人，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他们并没能很好地享受自己的成功。由于受到冒充者综合症的困扰，在法国的年轻精英阶层中，有很多人不仅不认可自己在人们眼中获得的成功，而且每天还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惧中，生怕自己的冒充成功被同伴揭穿。法国图鲁兹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沙桑格在2016年发表的一份有关研究的论文中指出，这一现象的特点是，尽管拥有客观的成就、智力和技能，但是却没有感觉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再加上确信自己欺骗了他人，而每天生活在可能被揭穿的恐惧中。高中会考后，路易斯很幸运地考入了巴黎政治学院，尽管没有答完考卷，可是评审委员会还是给了他非常高的分数，这使他坚信自己是钻了制度的空子。他希望自己在学士学位的学习过程中留级一年，就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打不败的。六年后，已经考取了巴黎律师资格的路易斯还是极为低调地看待自己的成功。沙桑格教授指出，当必须认可新角色时，如从高中生到大学生，或是从学生转入职场时，过渡时期的大转变有助于发展个人的自我欺骗感。而目前，在这一现象日益普及的情况下，法国并没有相关的研究。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现了这种欺骗感，并将其命名为冒充者综合症，又称自我能力否定倾向。这种现象最初是在不同年龄层的高素质女性中发现，她们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外部原因，如运气、人脉等因素。现在这一现象已经波及男性群体及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职场。尽管拥有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证书，并因其反恐经验获得了在联合国实习的机会，娜塔莉仍感觉自己在一场骗局中，生活在怕被揭穿的恐惧中。他表示，如果人们发现我在不应是我的位置上，那么这将让我付出的代价比让他们知道的多得多。在他学习期间，每次交作业都令他焦虑不安。沙桑格教授特别指出，尽管向大众介绍时称之为冒充者综合症，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一种疾病。然而，根据症状的强度和复发，对失败的恐惧、对成功的愧疚、对工作的拖延或是狂热等等，是可以损害个人健康的，成为焦虑的牺牲品，甚至有陷入抑郁症的可能。如罗拉，当工作中要独挡一面时，他惊慌失措，由于着了魔似的认为缺乏自我判断能力，他质疑自己的一切，甚至坚信自己的营销学历是用不光彩的手段得来的。到后来，即使写一封电子邮件也让他心惊肉跳，但是最后罗拉完成了他的工作，上司要给他提及加工资，但是这个次机遇并没能让他自信，反而令他坚信是因为真的摆布了同事，他伤心欲绝地谢绝了这次奖励。 就此，沙桑格教授称，必须教导人们客观地确定其成功的原因，相对于其资源而言，其定义不仅仅取决于其成功。已经走出阴影的娜塔莉回忆说，我的主任有一天跟我说，你不是面试时的一个错误，这句简单的话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现在他面容娇俏，丝毫看不出过去的沉重心理负担。巴黎政治学教育和教学部门主任沃尔则认为，人们可以为冒充者综合症现象建造一个良知。巴黎政治学院的职业服务部提供演讲如何建立自信职业关系的培训，但是沃尔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多。在今年七月的毕业典礼上，他就谈到了冒充者综合症的现象。他提醒毕业生们，自己的文凭完全是合法的。在典礼上，24岁的诺亚也第一次听到了冒充者综合症的说法。学院管理层的明确表态给了他自信。获得双文凭的诺亚也脱下了枷锁，不再因通过了入学考试而感到负债累累。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出新闻提要。中国沪昆高铁贵州段遭爆建造豆腐渣隧道，香港球迷再需中国国歌，特朗普求助习近平，三名被捕美国球员返国，委内瑞拉信用评级被调降到选择性违约，十月份中国28座大城市空气质量只有4座达标，法国幕后运作，黎巴嫩辞职总理哈里里承诺返国，伊朗强震死亡人数上升，搜救工作停止，巴基斯坦秃鹫快绝灭，天葬难继续。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法语歌曲，歌名是《高老》，由 Innocent 小组演唱。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Sans épreuve ni bombe, un de l'or, les murs écoulent dans le fleuve, la fracture en monnaie de singe, fraîche blanche comme le linge, à jamais.Oh,
想。